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不错，对呀，是我们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对呀。若是没有复活，其实我们圣经保持的嘛，我们比世人还可怜，世人还可怜。所以当然呢，对于我们复活来说，我们有耶稣基督有生命，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对呀。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他已经在这个世界已经得胜。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来看呢，说在得胜的生活的里面，对吧？我们要存有一颗怎么样怜悯的心，要存一颗怜悯的心。所以，我们要今天就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去看，在实际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会面临一些的事情，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来去按着神的待人之道，按着神的爱心的原则如何去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三天父，阿们的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是吧？感谢恩主，你为我们流血舍命，是吧？你用你的重价，生命的赎价，将我们赎买回来。我的主啊，我们此时此刻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是吧？就求恩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主啊，你的圣灵在这个地方大大的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的主神啊，真是把我们此时此刻，把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是吧？就去恩主你带领我们，是吧？你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是吧？就像刚刚我们在唱诗歌说，我们要活出爱，是吧？你在离世的之前，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你给我的命令。主啊，就去恩主说啊，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来彰显。主啊，也让世人能够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爱的见证的时候，能够去认识你。主啊，就去恩主啊，你将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浇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能够有从主你来的爱去爱我们身边每一个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主你对我们的怜悯和带领。我们如此交托、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首先，我们在二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怎么说啊？不可以怎么样？按外貌待人，因为呢，因为你们是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就是我们说，因为你既然是基督徒，你就不应该怎么样？按外貌待人。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什么？不看人的外貌，是看人的怎么样？内心，是看人的内心。但是我们说，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人往往是怎么样？按着怎么样？外貌待人。无论是你的是不是有钱，这样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咱们从那个大陆内地出来比较少，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个教会，叫温州教会。确确实实，温州教会的，他在全世界的，就是温州人做生意嘛，他们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大陆也是，他们也是到不同的这个城市里面去做生意，然后怎么就建立教会。但温州教会，已经十多年没跟他们有过多的联系，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哈。在温州教会以前有个特色，在教会做执事的，或者说这个什么呢，都是他们教会怎么样，比较有钱的。温州教会人很有钱，但是温州教会呢，就是说继承了幽灵的这个尼托僧的神学思想，什么思想呢？就是传道人越穷越属灵，对吧？教会可以花个几千万盖一个非常怎么样豪华的教堂，但在这针对传道人生命说的话，真的是比较苛刻。所以在温州教会以前，温州教会呢有一个特点， 因为我当时我就跟他讲，威尼斯教会他们都是做生意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他们很多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一个家族雇佣一个传道人。教会因为教会给的这个工资很低，所以他们就是我，因为他们整个很，因为确实是温州教会，这个温州那边的信主人也很多，所以就好像说我们弟兄好多个，然后呢有一个人怎么样出来在教会做全职的服事，然后其他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就去供应他，来去供应他。对，其实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人是很容易落入到怎么样？按怎么样外貌去待人，但这外貌不单单是我们说你的经济或者你的容貌，对，还有怎么样，你的有时候说人会按他这个学识，如果他会有一个怎么样很多的怎么样 title 或者很多的帽子，一般到教会里面怎么样也会干，教会会怎么样高看他一眼。那就像说，如像以前我们都知道，从以前就像我们华人前些年怎么样出来的，大部分都是读书，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是什么，在国内就是一个精英的阶层，然后来到美国之后呢，又是读书，同时也是在一个精英的阶层。所以有时候到华人教会的时候怎么样，一说怎么样啊，那个是在某某的教授，那个怎么样是某某行业怎么样专家，那教会很多时候怎么就会怎么样偏向于这些。但其实我们说，因为在世界上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世界上人就是按着怎么样外貌去怎么样待人，对啊，如果这个女孩整得非常的怎么样漂亮，就有很多人去愿意帮助他，或者他能够得到很多怎么样资源。如果这个男人怎么样整得怎么样又高又帅，但是他高不说富了哈，就是说就你高和帅怎么样也能够得到很多女孩的青睐，就是你找女朋友啊，找什么你都很容易嘛。那其实我们要知道说，现实当中的社会，我们人就往往就是怎么样按着怎么样这样的外貌去待人。但是我们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应该如此，因为神不看人的外貌，是看人的内心。但其实我们说实际生活当中往往怎么样跟我们圣经的教导或者是怎么样理想当中的很多时候是相反的。我记得加州一个牧师分享过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知道教会很多时候也会开会，对不对？这些牧者啊，就是说那种联合会，这些牧者怎么样在一起开会或者是什么呢，他说在开会的时候往往也是怎么样，那些大的教会的牧者比较容易坐在首位或者主要的位置，如果这个教会的这个人数比较少，那些牧者很多时候就会安排怎么样偏一些。所以听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但实际在教会的这些属灵生命这个操练过程当中怎么样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落入在以往的我们这样的观念当中。就像很多时候说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家孩子多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偏心？对吧？中国神话上说，中国有一句话说，常常要怎么样？说是做父母怎么样？你要一碗水怎么样？要端平。但实际当中，很多时候怎么样？你很难去端平，并不是说你，当然你生的孩子怎么样？你肯定都爱。但是你可能会更加的偏爱一些怎么样你喜欢的，或者是怎么样听你话的。如果这个孩子经常跟你怎么样有一些的对抗，你不是说不爱他， 但是怎么样，你的有些时候一些的事件就会怎么样，会偏，会偏。对，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跟大家说的说，我们人常常会落入到按着外貌去判断人，去待人。其实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圣经地方，他很清楚地给了我们一个实证的一个例子，他就是一个有钱人穿衣着华丽的人和一个怎么样，一个穷人。等到了教会之后，受到怎么样，不是很平等的对待，不是很平等的对待。对啊，对于有钱人说啊，你上高座；对于这个穷人来讲说怎么样？要不你站在那个地方，甚至怎么样？你连坐在他脚凳上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吧，而是让他怎么样席地而坐，是坐在他的怎么样脚凳的下面。弟兄们，我们觉得那个时代教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好像说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不然，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依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按着外貌到，按着这个怎么样外貌去待人，让我们凭着外在的事情来去判断这一切，来去判断这一切。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按着外貌待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偏心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哈，我们家三个孩儿，当然我都三个男孩儿，也没有什么女孩儿，所以从这个性别来说呢，应该是一视同仁。对啊，因为你没有说哎呀，女孩这不就是大陆有句话，女孩是父亲的贴身小棉袄，就会给大家这个偏袒一些。但是确确实实怎么样，在对这个三个孩子上面，虽然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孩子们他会觉得很不公平。那就像从手机来说，因为我们家老大呢，他是上初中的时候，因为他是上那个学校是需要没有 school bus， 都是说需要我们自己去接送的，所以在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了他配了一个手机，是能够去联系到他。所以当我们老二在上初中的时候呢，他就想要手机，但是我们老二呢，很多时候呢，这种自控能力啊不是很好，因为他拿上手机之后怎么样，就会玩游戏。就管，因为他用学校电脑，很多时候就是用学校电脑上玩游戏，都被老师给逮住，就抓住过。就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上课，他在家里玩游戏，是吧？但这是一个所以我们就不同意给他配备手机，然后他就非常的懊恼，然后呢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太偏心了，为什么哥哥在初中的时候就可以有手机？”对啊，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有？那从他来讲说，我们就是偏心哥哥，就是偏心哥哥。对，但其实说上听什么，我们在实际的无论是信仰生活当中，还是怎么样，在我们的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很难没有说这个不偏心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不觉得。对吧？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一偏心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一些的偏见。对，我想大家都会有一些经历。对，你看一个人不顺眼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他做的很多的事情怎么样？好像都不太对。你看一个人对吧，合你心意的时候，他可能做很多的事情怎么样？你都觉得很好。其实这是弟兄姊妹，我并不需要指责什么，是我们要真正的认识到我们人是有这样的罪性的，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些的不完全或者是不完整的地方的。所以来讲说，我们也会常常因着我们的偏心，然后产生的偏见，然后就会做出一些怎么样很错误的判断，很错误的一个判断。因为也回到我们家一样，因为我们老二呢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孩子，他很多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总想着走捷径，能够很快把这个事情怎么样搞完，但有时候走捷径的时候怎么样就不会那么的扎实，就不会那么扎实，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当然我也是有这种毛病了。有时候在家做一些家务的时候，一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想想，首先第一个脑子吧，自然就进去了，这是不是老二做的？但有的时候不一定真的是他做的，对吧？一些家里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一定是他做的，有可能是我们家老三做的，对吧？但是呢，就自己的内心就会有一个怎么样偏见，对吧？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他，应该是他，对吧？所以，真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对一些的时候有一些偏心，就会产生一些偏见。当我们有一些偏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家老二也是比较容易被我们受伤的一位，因为有些事情确确实实不是他做的，确确实实不是他做的。对，所以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这件事啊，要不要去按着外貌，不要去按着这样的偏见去判断人，对吧？不要给人一些怎么样，不按这些公平合理的这样去待人。我们很多的时候，对吧？我们往往是会落入在我们的私心、我们的喜好这样的陷阱的里面，陷阱的里面。所以来讲说，这第一个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不要去按着外貌去判断人。然后第二个来讲说，这后面紧接着他说又说怎么样，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的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从第二段这一看来讲说，我们要学要得胜呢，我们一定要学会懂得分辨，我们要学会懂得分辨，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其实就刚才我在后面讲说，当我们凭着喜好，凭着我们的私心去这个判断的时候怎么样，很多时候其实吧，你的分辨已经是错的了。我们人常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在实际的生活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耳朵听的不一定见的是虚的，你眼睛看的不一定见的是实的，真实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懂得去分辨，尤其是对我们今天来讲，资讯大爆炸，我们每天接收很多不同大量的这样的新的这些的信息消息，然后怎么样，新的进来了，老的怎么样就会忘掉。大家都在美国，对吧？尤其我说在教一般在教会怎么样不能够谈怎么样一个问题怎么样，就是美国的大选，对吧？有很多不同的这个 这个角度或者不同的立场。但其实很多时候怎么样，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去懂得分辨，既要看这个人，这个人所说怎么样，是不是一直是一致的，是不是一直是一致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呢，今天的人有些时候那个记忆力啊还不如金鱼，对吧？人说金鱼怎么样，有七秒的记忆力，是吧？对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今天的人怎么样，记忆力连还来记住，就是说前面刚刚发生的事情你各一个还没几天怎么样忘了，等这个人说的很好听的时候怎么样，你又去信他了。那我想今天咱们在这个姊妹也都比较多，哎呀，一般女生呢比较喜欢看一些爱情的电影，对吧？你看那些怎么样，那些一些女孩遇到渣男的时候，对不对？生孩子很深，一转脸怎么样，说点好话，干点什么怎么样，又原谅他了。这样，就我们说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因为怎么样，我们不懂得真正的去分辨哪些才是正确的，哪些才是怎么样是错误的。即使以前已经有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忘记了。当他这时候稍微表现出一点友善，稍微给你一些什么呀，你就去追从他。所以在这个地方，使徒雅各怎么说的？使徒雅各怎么说的？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就这些人怎么样，当他再去将这些去按照外貌去待人的时候，去追从这些人的时候，却忘记了怎么样，就是这些人再去逼迫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去羞辱了他们，就是这些人把他们拉到了公堂。所以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懂得如何去怎么样真正去分辨，不要去按着这些外貌，不要按着这些他的知识，他的社会地位这些的去做。而在这个地方，神给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什么呢？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原则是什么？就是我们判，就是我们来去看待一个人，要看他到底爱神有多少。对吧？我们人很容易只是看到，在这个地方讲，只是看到怎么样一些外在的富足，但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赐给那些贫人什么呀？是吧？是信心的上的富足。我们在去判断、懂得分辨的时候，我们要去与那些有美好的属灵的丰盛、有美好的属灵的果子的那些人，他们才是蒙神所悦纳的。神待人的原则就是看这个人爱神有多少，他爱神的程度，对吧？这个人在灵性方面他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样的，而不是按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有多少财富，你有多少地位，你有多少知识，你有多少的名望。谁更看重的是什么呀？是人的心，你对神的心。所以说真的，我们要学会去分辨，分辨就是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里面有多多少少是要 接近是真的是爱神，而不是就像我们说，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个教会的一个成熟，对吧？是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真正爱神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教会不是依靠人，也不是依靠人的财力，乃是依靠神。如果一个教会，我们只是依靠人，我们只是依靠人的财力，那么这个教会的必然的结果就会是塌陷。在社会上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见证，因为金钱会使人眼睛昏花，金钱会使人怎么样，恩怨不分，金钱会使人恩怨不分。所以对我们弟兄姊妹说，我们一定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懂得分辨，我们一定要去跟怎么样，与那些真的爱神的人一起同行，让他们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怎么样属灵的伙伴。当然，当你越爱神的时候，那么你身边的很接触很多的朋友也会是一样，就会就像说就自动筛选，你身边朋友也就会越来越爱神。对，这样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因为啥？因为爱世界的人，跟爱神的人怎么样？你时间久了之后，你自然而然怎么样？就分开了。不是说有的时候，不是说刻意的，是什么？当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很多的跟他的很多的观念不一样了，在一起在交谈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感觉到无话可说。无话可说，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去分辨，如何去分辨，分辨哪些才是你应该寻找的属灵的伙伴，哪些才是你要选择怎么样，你的同行者。无论是在教会当中，还是在社会当中，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当然父母你没得选，对吧？你的孩子你也没得选，但是啊，对我们今天大部分都已经结婚了，就老婆也没得选了，老公也没得选了，但是吧，朋友你还是可以选的，对吧？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怎么样，你这时候怎么样，真的要擦亮你的眼睛，懂得去分辨哪些才是合神心意，哪些才是神给你所预备的，哪些才是神给你所预备的。我们千万不要再落入到世界的那样的评判的标准当中，评判的标准当中。所以来讲说，第二个来讲说，我们要得胜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学习懂得如何去分辨，分辨哪些才是真正爱神的，哪些才是真正爱神的，对吧？我们千万不要落入到以往以前的这样啊，觉得这个人他很有名望，觉得这个人他很有知识，对啊，或者觉得这个人他有很多的这样的头衔，或者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啊，他读了很多的神学，我们更要看他怎么样，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爱神，真的爱神。好，这是我们来讲说得胜的方面怎么样。第二个就是要懂得分辨，第三个我们要得胜什么？要存怜悯。也是刚才我们在读到的八到十三节，对啊，因为在这里面讲到什么呀，要爱人如己。我们知道人要有怜悯，一定要有爱作为基础，因为没有爱就不会有怜悯， 就不会有怜悯。尤其对我们今天的信息基础来讲说，我们的夸胜是靠着怎么样？神的怜悯和耶稣基督。我们不是靠着这个律法称义，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和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去称义。但在这个地方，他在为了咱去讲这个我们说不现代人和这个人要有怜悯，他用了是一个讲的是一个律法的这样一个例子。让我们都知道爱是律法的总纲，爱是律法和怎么样一切先知道理的一个总纲。就是说律法是好的，圣经也从来没有讲说律法不是好的。就像我们在这边也是吧，律法怎么样，是使人之自由的律法，是爱的律法。但是律法是好的，那问题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其实我们说的问题是出在怎么样，我们人身上了。不是律法不好，是因为我们人不好。所以即使有好的律法，但是行出来怎么样，就变味了。所以说唯有去解决人的问题，才能够真正的去怎么样，去完全律法或成全律法。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理解说，为什么耶稣来说，你们不要期望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乃是要怎么样，成全律法。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对律法或者对旧约这些的东西觉得这些有问题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圣经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好，因为律法是神借着摩西怎么样颁给我们的，颁给人的。所以问题是怎么样，出现在怎么样，是我们人的生命。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犯罪，我们生命当中有破口，对吧？我们不能够去完全去遵行神的律法，我们不能够完全遵行神的律法，对吧？所以来讲说，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说，当我们去怎么样去按着外貌待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犯了律法了。因为你没有爱了，因为你没有爱了，对吧？你当然呢，你也因为你按着外貌去待人怎么样，你也没有公平，也没有公义而已可言了。所以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一句话，说等你犯了律法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对，但是他在这种讲的说啊，你可能圣经说你不可杀人，也不可奸淫，可能你没有奸淫，但你却杀人了，对吧？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你不可去贪恋别人的东西，让你不可以做假见证。那也许你没有做假见证，但是怎么样，你却贪恋别人的东西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骄傲是罪，嫉妒也是罪。可能你没有嫉妒别人，但是怎么样，你骄傲了，你骄傲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要说的是怎么样，说按照律法来说，我们都是罪人。若是没有神的怜悯，我们依然怎么样，就在那些审判当中。但是我们说，从现实的生活，或者我们说在现实的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怎么样，有太多的时候公义的审判，却没有怜悯。我们才会常常说啊，那个人很不好呀，那个弟兄姊妹怎么怎么样，却没有怜悯。并不是说你所讲的那个事情是错的或者没有，也许某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确确实实有这样的问题，也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有没有一颗怜悯的心去对待他？当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出于爱呢，还是要彰显你是正确的，他是错误的？其实我知道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很要谨慎的，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说我们又要去帮助他能够去起来，还要怎么样有一颗怜悯的心，需要照耀怎么样爱他，要关心他的信心。你不要因为去处理这些事情让他怎么样更加的软弱，甚至是跌倒。所以我知道，就虽然我们说讲的时候很容易，但是在实际的例子的时候真的是处理要很谨慎，要有智慧。但是来讲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有没有爱，你对他有没有怜悯，对吧？并且你这个爱和你的怜悯是能够让他真正能够怎么样感受到的。如果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爱的方式，我们怜悯的方式去处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就觉得好像啊，我真的是很爱你，我怎么为什么得到的这样的结果或者反馈很糟糕，跟你的预期或者预想怎么样相背而驰。其实我并不否认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爱心和怜悯，而是怎么样，我们是用我们的方式去爱他，而不是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或者是他能够被爱的那种方式。所以真的这是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教会生活当中呢，处理的是一个需要智慧的。所以就像我们说我们爱孩子，如果孩子不能够感受到你的爱的时候，那么你的爱对他来讲是没有任何的果效的，甚至怎么样可能还能带出一些逆反或者相反的一些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有怜悯，要有爱，要有怜悯，但这样的爱和怜悯是要能够让对方感受到或者他能够接受的爱和怜悯的方式。我记得前面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基督徒作家写了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可能大家很多都听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对吧？就是说每一个人呢，爱人的方式不一样，然后每一个人怎么，他接受爱的方式怎么样，也不一样。当如果你爱的方式是正好不是他接受那种方式，你即使你很努力的去做，但他感觉怎么样，感受不到。在我跟我妻子刚结婚前些年，就因为这件事情经常会闹出一些矛盾，对啊，我爱他的方式就是行动，实际一些的行动，对啊，我妻子这个爱的这个接受的方式怎么样，就是要有肯定的语言，要有礼物。但是对我这种一个直男呢，对啊，就不会这些，对啊，所以呢刚结婚前些年呢，就因为这些事情他就觉得我不爱他。我觉得我自己做了这么多了，对不对？为什么你说我不爱你？当然慢慢的调和呀，他也明白我的爱的方式，我也知道，就慢慢调和，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想听听说，当我们去爱人，当我们再去处理这些事情爱人的时候怎么样，一定要有怎么样让对方能够去感受到，能够去明白。 这样的话呢，当你的一些的建议或者一些什么时候呢，他是能够去接受的，因为他知道你爱他，他知道你所做的这些事情，也许他当时一下子接受不了，但怎么样，他知道怎么样，你爱他，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那么你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怎么样，容易。也能够向一些预期的方向去改变。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律法使人自由的律法是爱的律法，是爱的律法。对，因为神爱我们才会给这样的律法，才给了这些律法。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给这样的律法，那么我们才能够去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去明白神的怜悯，是吧？也就是说，若是按照律法的要求怎么样，我们是都不能够怎么站立在神的面前的。今天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是因着神的怜悯，是因着神的怜悯。所以在这个地方说怎么样，怜悯原是向审判夸上的。因着神的怜悯，怎么样？我们能够今天怎么样？能够得胜。说，当我们针对其他人的时候，若是我们没有怜悯，我们没有爱，那么我们一样很难从神那里怎么样得到爱，得到怜悯。对，我们其实，在我们每周都要读主导文，对不对？主要说什么呀？我们饶恕别人的如同你怎么样？你饶恕我们一样。对啊，圣经很清楚说，当我们去饶恕神的时候，人的时候，神也就怎么样饶恕我们。如果我们不怜悯别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在神那里也得不到怜悯。我们在神那里也得不到怜悯。所以对我们来讲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怜悯原是向审判夸上的，爱心对待人胜过用公义对待人。我并不是说公义不重要，我并不是说公义不需要，但是我们要更有爱。我并不是说因为爱我们不要去谈公义，不要去谈圣洁，因为很多时候当你谈公义谈圣洁的时候，并不能够使人能够认识神。我们对待人要有爱心，我们对待人怎么样要有怜悯，对啊。但是爱心和怜悯并不代表我们要对罪有包容，我们要对罪有妥协。对啊，我们爱和怜悯是这个人，不是他所做的那些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时候教会我们弟兄姊妹的软弱，其实怎么样，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容易在这些上面有些时候会妥协，对不对？这样说啊，基督，我们基督教要讲爱，你爱的最后没边了，怎么样？完全去接纳那些怎么样明显违背圣经教导的，对吧？我们明显违背怎么样圣经真理的一些的道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要有爱，我们要有怜悯，但是绝对不可以作为对圣洁的这样一个妥协。所以说对我们来讲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想在这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首先我们要不断去操练我们不要有偏心，对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如何要懂得去分辨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合神心意的。这样我们千万不要像做像一个金鱼的人，只有几秒的记忆。这样第三呢，我们一定要诚存怜悯。对，因为在弥迦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如何与你的神同行呢？大家还记得吗？啊，记不得了哈。打开，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打开你们的圣经。在这个冲这个的先知书，对呀，第六先知书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最后一遍段，大家一定要这个一定要记住，对呀，很简单的，只要你们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么如何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就愿真的是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现在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地上每天都与主同行，与神同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旧约的以诺一样，神告诉他怎么样与神同行三百年。希望我们的一生，希望我们的余生啊，比如说以前了，希望从这个经验之后，我们的余生都能够与神同行，让我们诚存一个怜悯的心。好，愿神祝福大家。